那个刚才可能还有人在陆续的上来啊，在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再给大家报告一下，就是下个星期五呢，我们是复活节的营会，下个星期五也是这个受难节啊，所以呢，下个星期五我们的查经班呢就暂停了。那么接下来还有2个星期的学校假期时间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暂停查经班3次。弟兄姊妹 放在心里啊。好，那么刚才呢，咱们把这个经文介绍了 讲解了不少了啊，也把经文读了。那么下边呢，我想我们就弟兄姊妹有什么对于耶利米书啊，对于特别是巴比伦的信息，有什么分享？我们可以以分享的方式、互动的方式呢，来读这一段经，来认识了解这一段经文啊。那么，在弟兄姊妹思考的过程当中呢，我先提几点啊。那么，在今天的巴比伦的信息里边呢，我们看到跟启示录里边啊对巴比伦的这个描述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启示录里边对巴比伦的描述呢，就是坐在众水之上的那个女人。他骑在红色的兽上啊，所以这个 坐在众水之上，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耶利米书里边呢也提到了在众水之上。众水其实就是指的多国的民。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巴比伦呢，它就是一个漂浮在众民之上的一个人间的强人啊，控制世上这个多民的这样的一个势力。那么，在启示录和耶利米书呢，神发出了多次的一个呼召。就是从巴比伦逃跑，神的子民啊，要从巴比伦逃跑。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么，当年的巴比伦 对待耶路撒冷的神的子民是非常凶残的。到了末日的巴比伦，圣经也说他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这个世界啊。仇视犹太人和基督徒，这是许多相似啊，就是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和耶利米书呢，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从年代上来看，耶利米书发出这个信息的年代，具体的不太详尽，对吧？但是最晚呢，也不会晚于公元前586年之后的几年，啊，大概就是580年啊左右这个时间，最晚不晚于这个时间了。但是在耶利米书里边呢，居然准确的预言了将来毁灭巴比伦的力量是波斯马代，所以这个神的预言是精准的不得了，是吧？那么神预言了，到了时候呢，他就应验。有一些人认为啊。这是 巴比伦毁灭了以后，啊，犹太人又把它添进去的，啊，补充进去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对吧？因为圣经里边这种预言太多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抽掉了的话，圣经就没了，呵呵，就不成立了，对吧？其实呢，不单单是耶利米书啊，我们看到，早在以赛亚的年时候，就对巴比伦有非常精准的预言，甚至于提到了这个，古列王啊，就是这个大流士啊，他来推翻巴比伦。甚至于早就在他更早了，对吧？公元前700年的时候，就预言了将来巴比伦要兴起，然后呢还要被亚述用这个被这个马代波斯把它推翻掉，而且把这个马代波斯的王的名字都说出来了，那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透过经文的记录啊，我们不但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看到人的罪性，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的能力，神的大能保守他的话语，必然应验。那么，在这一些经文里边，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是逃跑。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信息啊，就是重点要谈到这个神的子民怎么从巴比伦逃跑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呢，可以，主日的时候咱们再好好的来领受啊，分享。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不特别提了啊，这个。那么正好我们讲启示录啊，讲到巴比伦啊，在这里也是讲到了耶利米书，也讲到预言巴比伦啊，所以这个神的心意啊，这个非常，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巧合啊，也可以这么说啊。就像我们现在 Doncast 的小组啊，正在开始研读这个研读这个希伯来书啊，研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就是要建基于旧约圣经对于圣殿的侍奉啊，会幕的侍奉的很多基础的知识。感谢主啊，咱们。研经小这个读经团契，在网上的读经团契啊，我们现在读到了历代志。那么从出埃及啊，会幕的建造，我们现在圣经概览也在进行了这一步啊。然后接下来整个旧约的过程，那么到了耶利米，到了这个历代志呢，我们又在读，现在关于圣殿的建造的问题。所以这信息呢，似乎神早就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啊，到时候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啊，让我们翻来覆去的要把它弄明白，弟兄姐妹一定要弄明白。好，针对耶利米书第50章、51章和52章，弟兄姊妹读了听了。有什么回应呢？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里边提到啊，巴比伦。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 那么地上的人众人啊，这个，因为巴比伦疯狂，这个启示录里边也说啊，这个因为巴比伦呢，奢华太过。这个地上的君王呢，就因此发了大财。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对巴比伦，弟兄姊妹说一说啊。对于巴比伦，我们是怎么认识、怎么看？对巴比伦有什么印象？
巴比伦就代表着撒旦的作为，
代表了撒旦的作为。
他要升到高天，夺取神的作为。
巴比伦的这种组织啊，它实际就是要人不受神的管束，要人来治理人，它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他们的政权或者是某些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比如说像现在的联合国啊，对吧？北约组织啊，南联呃东呃东联盟啊，东亚联盟啊，还有包括这个金砖几国啊，什么什么，反正等等，在这个世上的。一切，包括文艺啊，包括音乐啊，包括电影啊，包括意识形态吧，总之都是要人治人，他们要人脱离神的管束。我的理解就这么一点。
它就是代表整个世界的社会体系，抵挡神的一种，这个抵挡神的力量，笼络人心，和神作对。
那个，你看这个《启示录》11章第四节哈，我看一下，《启示录》17章第四节，启示录17章一开始啊，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啊！”你看，这里坐在众水之上啊，这个，所以我们说启示录呢，它的很多东西啊，都是在旧约里边都已经出现过的了，它是一个总结啊，启示录里边新东西不多啊，它就是其实它是最后的一个经文的总结，所以这论到巴比伦呢，这里就是说了啊，是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啊，这个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只给使徒约翰看，也是只给我们看的啊。然后地上的君王啊，与他行淫啊，住在地上的人啊，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个我礼拜天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地上的君王和众人，都在巴比伦淫乱的酒中沉醉啊。这样的翻译呢，其实是更加贴切原文的啊。然后我被灵感动啊，天使带我到旷野去，看见一个女人啊，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咱们刚才说了啊，这兽七头十角啊，遍体都是亵渎的名号。然后这个女人呢，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啊，这里表示他好像君王，好像王后一样的啊，然后都是用金子、宝石啊，这个珍珠的装饰的，然后手拿金杯啊，这里提到了金杯，啊，这个金杯里边装的是什么呢？装的就是这个他淫乱的污秽，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女人，也就是巴比伦手里拿着金杯，是吧？可是呢，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呢，第51章啊，第五十一章那。然后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那么，这个金杯是耶和华的金杯，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弟兄姊妹？为什么说巴比伦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呢？那么，在这个启示录里边说啊，这个女人，也就是说巴比伦啊，为什么说她是个女人呢？她不是男人呢，对吧？说她是王后呢，对吧？圣经上多处啊。把这个人民和女人通用，这里边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概念，教会也被描述为，当然教会描绘着基督的身体，描绘为神的殿啊，很多教会也被描述为一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弟兄姊妹？
本来是属神的嘛，
哎，教会被描述为基督的心腹，是吧？教会啊，被描述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说过，有人把这个巴比伦啊，大淫妇啊，把它说成是。天主教啊，以为这个女人呢一定是教会啊，就是对基督都不这个大淫妇啊，就是对基督不忠的教会。其实不尽然啊，这个整个人类都是为谁造的？圣经说，是借着他造的，透过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人类啊，都应当是向主忠心的，因为我们都是为他而造的。可是，有很多人呢，就背叛了基督，投靠了撒旦魔鬼。所以，这些人就被描述为淫妇。所以，这个亚当和夏娃首先在伊甸园里边做了淫妇了，就成了对神、对基督不忠诚的人类。所以，这个巴比伦被称为是大淫妇，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带头对基督不忠的那些人，啊，不对基督不忠诚、不忠于基督的那些人。所以他被称为是大淫妇啊，其他是小淫妇，也是淫妇啊。凡是对主不忠的都是淫妇，不过他是一个大淫妇，淫妇的头啊。这个，那么巴比伦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 里边的酒啊，地上的万国一喝，就为之疯狂。
这个金杯啊，牧师，我看了一看，好像是指那个审判的权柄。这里面金杯里的酒呢，就是审判的，代表审判。这个权柄应该在神手里，但是世俗的组织，就是机构啊，就是刚才说的巴比伦啊，都以他们的意志来做审判了。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为什么用金杯来描述呢？金杯就表示是，贵重、美好的意思，这个金子的，对吧？
对。
那么这些贵重、美好的东西也是神所赐的。人在世界上所贪婪的这一切的东西，原本都是来自神的。
是的，
可是呢，这些美好的东西，你看你怎么用它？就好像金钱一样的，人可以用金钱来帮助穷人，也可以用金钱
犯罪
剥削穷人，对吧？神给人权力。你可以用这个权力来服侍众人，为人民服务，对吧？你也可以用这个权力来欺压人民。
是。
所以这杯子本身是好的。是这个有价值的。
对。
但是众人大巴比伦这些人呢，他们拿到这个东西以后，端在自己的手里边的时候，成了他的骄傲，成了他欺压别人的东西，所以众人喝了这个杯以后啊，他们就癫狂，对吧？也就是说，比方说啊，权柄、权力，对吧？当上帝把权力给了人，就如同一个金杯，拿在了人的从神的手里边递到人的手里边来了，对吧？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权力来造福人他人，
对，
用神给的智慧爱心来造福他人，管理他人。可是呢，有罪的人，骄傲的人，他一拿到这个以后，他就狂妄了。他就用这个东西来满足自我。
对，
那么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然后呢，他就肆无忌惮的来满足自我，所以这个金杯呢，不是他蒙福的金杯，反而变成了
咒诅的，
令他癫狂了，就像钱一样啊，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就说这个男人有钱就变坏呢？是吧？这个钱也可以说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因为钱是通货呀，它代表着世界上的物质，是吧？你有了这些钱，你就可以去买东西了，对吧？就可以换东西了。那么它本来是个好东西，可是呢，当人拿到了多多的钱的时候，人就癫狂了，
是的，
忘乎自我了，是吧？开始看不起穷人了。开始用钱去剥削他人，是吧？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也占为己有，是吧？以此把自己变成人上人。所以这金杯呢，就成了使他们癫狂的金杯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用什么态度，用什么原则来面对，来使用神所赏赐给我们他创造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对， 我是能不能这样理解？就像你说的金钱啊，或者是这些东西，你使用的时候是不是分别为圣？你比如说那个核能，核能的话它可以创造好的环境或者好的能源，但是核能也能够制造杀人的武器，就看你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以上帝的旨意分别为圣，这样理解不了对不对？
你像核能这一类的东西啊，孤立的去看它不容易看明白，那么我们要从更平衡的角度来看核能。那么首先核能的最大问题，它还不是造原子弹杀人的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核废料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吧？你用完了这个放射性物质你怎么办呢？
对，
是吧？
对，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首先作为科学家来说，他研究使用神创造命定的这些法则这些物质，他需要先问问神，我这样用行不行？
嗯，
是吧？
对。
那么现在人呢，因为贪婪的驱使，所以呢，他们不问神，他们发现了这个核能，他们就要为自己的满足自己的贪婪而直接用上了。
是。
那么在用上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回收，因此他就不管了，是吧？管他的剩下的这些，所以现在日本这个核废料怎么处理？对吧？中国的核废料是怎么处？我们整天骂日本人把核废料倒海里边了，我们中国人的核废料弄哪去了？对吧？我们就不说了，对吧？所以这个人啊，他不敬畏神，他从一开始就错了。比如我们生产这么多的塑料，对吧？现在你是哎呀，我们限制塑料用品，你能限制得住吗？你根本限制不住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塑料很方便，是。我们发现了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哎，原来这个东西能干这个用，但是我们不问问上帝，我们能不能这么个用法？这么用了以后怎么办？我们不问了，我们管他的，我们自己能方便了再说。所以这个从一开始我们的动机里边，我们的态度里边，跟这个物质界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已经站在一个人的骄傲人的贪婪的错误的立场上了。我们唯恐上帝说，哎，这个核能你别用啊，这个没有核能发电你不需要那么多电也无所谓的，历史上这么多年没有电不都过来了吗？你现在需要这么多电吗？要电干嘛呢？是吧？但是告诉你，你要开发用核能的话呢，你可能会导致这个后果，这不是可必然导致这个后果的，是吧？你要承担这个后果的。人不愿意问，人是先斩后奏，做了再说，弄不了了，这个环境乱了，然后我们不管了，是吧？只有基督徒还在这里祷告神啊，你帮我们把这个环境帮我们能够治理好，对吧？你有能力帮我们治理好，当然神有能力帮我们能够治理好，可是神帮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去放纵吗？所以神不帮我们治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对吧？要自己去承担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事儿。所以这个核能是和平使用还是战争使用，这个已经是很往后的问题了。在核能能不能使用，为什么要使用，怎么使用，那是更前提的问题。所以根本就不能开发核能，是吧？这个可能是更前提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说啊，咱们的科学啊，实际上是发展的非常不平衡的，啊，发展的是非常盲目，非常危险的。我们只在一个方面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不管了，对吧？神所创造的命定的，我们人很聪明，是吧？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不计后果的。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在私欲驱动之下啊，就做这些事儿，非常可怕，对吧？所以人的科学的发展 就导致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必然。所以，这个巴别塔的时候，神变乱了人的语言，放慢了人科学发展的速度。如果当年神的科学就发展的像今天这么快，那人类早就没了。哎呀，想想这些事儿啊，哈哈哈，这个，
牧师，我插一句，我
哎，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中国对核废料处理，他有处理，他有两次重复利用。我具体的我看过忘记，反正他有处理。那个美国啊、什么日本啊都要问这个东西，中国没告诉他，这是在网上看的，不知真假。
哦，那中国怎么处理呢？
他就是重复。重复两次，利用在什么地方？就是，重复两次利用，就把这个核废料的那个这些东西，放射性的东西都没有了。
哦，
我找不到这，我找到了以后发给你看，前两天看见的。
那也就是说，它的核废料就变成了不伤害人类的核废料了，是这样吗？
不伤害人类的一些物质了，就等于是。他这个专利，他现在美国啊、日本啊都要问他，他都没讲。
OK，但愿这个东西是个真的。
是的。
啊，很抱歉的一件事儿啊，因为中国政府说实在的啊，从他发家的时候就开始没说过什么实话，也没做过什么实事儿，所以呢，我们对他说的话呢，就抱有相当的保留。
对呀，他
因为他
信
们，
息，太不明了，就是，
因为他们的，比方说，咱们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这个共产党真的共产过吗？其实我们知道，他从来都不共产的，是吧？现在更不共产了，是吧？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不能说最大，也是相当大的国家了，是吧？你本来社会主义应该是公平的，对吧？可是，中国的官员从来财务不公开的，是吧？那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员的特权，手中的这个特权，是吧？他从来共产过吗？对吧？官员从来为人民服务过吗？从来没有的，是吧？抗日战争的时候。谁真正打了日本人呢？是吧？帮助了中国呢？他从来不说实话，是吧？所以他们是以成功为目的，欺骗是一个正常的手段，所以他们可以用任何东西来欺骗人。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所以今天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人不信了。你再说什么，我们不信了，因为你从来不说实话，
是的，
对吧？所
打
以
问
他
号，
们是一板正经的、认认真真的说谎，啊，这个没，这个已经是，如果这个我们还看不明白，那我们的脑袋真的是有问题了，对吧？这
是的。
个，所以他专门说反话，是吧？这个1949年我们喊着中国解放了，是吧？其实我们沦陷了，因为。人从那个时候得了自由吗？是吧？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解放了什么呀？中国人有了什么自由？我们一个户口就把我们变成了奴隶。我不是在这里是控诉所谓的共产党，而是我们认清楚这些事情以后，我们不必再上当了，是
是
吧？
的，
这个我们被人家欺骗。人家说谎那是人家的事儿，是吧？我们被欺骗那是我们的事儿，是吧？所以对他们说的话呢，因为圣经里边说了，撒旦魔鬼有两个特征：第一，从开头他就是说谎话的；第二，他是杀人的，是
是的。
吧？我们看看咱们当今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所以， 世界就是世界，美国、澳洲也是世界，
嗯，
对吧？但是呢，美国、澳洲毕竟还是有基督文化作为比较好的它的基础，而中国这个基础是没有的。
是，
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有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而且我们准确的把握这些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圣经上说，将来要下地狱的这些人啊，就是拜兽和兽像的人啊，
嗯，
拜兽和兽像是表示我们用内心里边对他的崇拜啊，对内心里对他的态度。所以拜偶像是我们对偶像的态度问题。
是的，嗯，
拜偶像的人不一定道德上都非常败坏，这是两回事。
嗯，是的，
但是拜偶像它必然导致道德败坏，这是必然的啊。但是拜偶像的人也不一定都成为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不一定，对吧？
是，
但是你崇拜的对象就决定了我们在灵里边的所属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是的，
所以我们从内心里边，我们爱谁、崇拜谁、跟随谁、认同谁，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世界出来的东西啊，无论是政权也罢，无论是科学也罢，哪怕是宗教、经济、军事啊、文化啊，这人本的这一切的东西，因为都是从罪人里面出来的，本来这个罪行没有解决，所以那跟神的关系就不对，就已经背叛神了，所以他出来的不管是多么伟大的成果啊，多么这个轰天这个轰轰烈烈的，你称他革命也好，称他为这个复兴也好，其实最终都是把人带到灭亡里面啊。因为所以就是这个世界日光之下的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历史多见证。其实从我看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影子，其实从该隐的就已经有了啊。其实你最早到圣经，就是那个上帝刚给那个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了衣服穿，然后这不就亚当和夏娃生的第一个儿子就该隐嘛，该隐就把亚伯杀了，所以恶人就把义人给杀了。然后该隐那是神怜悯啊，给他悔改的机会，给他身上做了一个记号。
嗯，
然后接着就去造了一个城啊，把这个城还称为尼诺，然后这一切的人民不就从那儿出来了吗？然后不到这个也就1000多年啊，1056年啊，然后这个挪亚出生啊，所以就在这整个就那个时代，就地上满了强暴，人心里面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上帝后悔造人，用大洪水把那个时代全审判了啊，所以只有赛特的后裔啊是求告神的。然后一直到这个挪亚一家人一家八口进了方舟，接下来上帝用彩虹立月开始新的，但是这因为这个罪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这个刚才牧师说的这个尼罗也好，这个这些拜偶像的这个文化就又从这个韩的文化里面，甚至亚伯也参与进去了，都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神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神自己等于是做出他的拣选，然后造了一个等于是祭司的国度，然后借着这个祭司的国度给我们成就那个亚当的那个就是不是亚当了，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一个蒙应许的子孙，也是神借着审判的时候说了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必要上莫泊撒旦的头。所以其实一看整个人类历史就这个人类的文明史，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什么传统呀，这些东西其实就都是从的这个罪里面结出来的一个死亡的果子。 所以就这后面就接下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也做了这样的见证，那就是说最后只有神亲自啊来是借着他的真道来重生啊，重生我们这些啊这些其实我们本来也都在世界上也都是跟世人没什么两样，那就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拣选，让我们能够成为在主耶稣基督的那借着福音的大能，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我们啊，牧师刚才说，这个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眼光，能够看透这个世界的本质，能够来跟随主啊。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因为肉体情欲出来里面的，就世界本身是谎言，但是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最终的人，蒙恩的罪人，肉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谎言啊、情欲啊这些思想呀、都被这个世界什么这个。都这些污秽的这些罪的东西啊都污秽了，所以只有拒绝肉体情欲出来的这些啊，拒绝世界那是第一步啊，然后拒绝世俗啊，拒绝肉体，最后跟我们自己的这个老我征战，那就是这样，要最后让神在我们身上得胜，这个也是信心的旅程啊，就是求主怜悯吧，就是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征战当中啊，与世界与世俗啊，与我们自我，又靠着主，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他的得胜里面啊，得蒙保守，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嗯，师母啊，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师兄姊妹啊，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嗯，哎，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天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伟大救恩，救赎我们脱离这弯曲悖谬时代，要引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真理的道，借着你仆人的口，主再一次。你借着耶利米先知书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见证在伊甸园里，你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主啊，你不单单造了我们，也爱我们，为我们提供了这可居之地，为我们预备了这永远的救恩，是在你创世以前就预备的。主啊，你定义要拯救我们这些生在亚当罪孽当中死在自己过犯里面的罪人。主啊，是因着你亲自付上了流血牺牲的代价，你的宝血流出涂抹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正像你在耶利米先知书里面说，你除掉了雅各的罪，除掉了以色列人的罪，那是因为你的拣选，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和你超乎公义的伟大的爱。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何等的不配，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分别为圣出来归给你。主啊，你成为然后吞灭死亡的那人类出熟的果子。主啊，你应许哦，将来你怎样，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也要怎样。主啊，因为你的教会，主啊，预备了主那在属天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借着你真理的道不断地向我们的心说话，带领我们来跟随主走永生的窄路。主啊，唯有你的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走败坏的肉体。主啊，将我们每天更新在你的圣灵里面，每天与你亲近，每天来向你感恩，每天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用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主啊，你如此的爱我们，拿什么来回应？我们就举起救恩杯，称谢你的名，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带领每城教会，主啊，带领我们的信心之旅，带领我们在你的真理的至圣的正道上得造就，使我们真认识你。主啊，就愿你的灵来帮助，来保守我们，然后接下来的营会，接下来的以色列圣经考证的信心之旅，都求主使用，然后这环境，主啊，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你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主要我们都是被你所爱的人，也愿意回应你的爱，感谢赞美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谢谢主在我们中间成就那美善的救赎大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我们见主面。孩子感恩祷告代求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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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